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路透社表示，伊朗船上装载水雷，美国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日本媒体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出访日本、南韩和马来西亚。川普和 CBS 母公司和解，派拉蒙筹备合并议案。川普参观佛罗里达州非法移民拘留中心恶源恶魔岛。宾夕凡尼亚大学取消跨性别选手冠军纪录，美国教育部长说女孩的胜利。中国进入季节性水位上升时期，多地持续暴雨酿成水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二号下令暂停和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合作，但是就没有透露暂停合作的时间表或者具体细节。伊朗此举可能进一步限制核调查人员追踪伊朗铀浓缩能力。伊朗铀浓缩计划一直致力将铀浓缩水提升到接近武器级水平。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军方上个月在波斯湾的船只装载水雷，此举令华府怀疑加深，担心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各地之后，伊朗准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说，以色列在6月13号对伊朗发动首次飞弹攻击之后没多久，美国情报部门就发现上述事件。近期一连串针对邮轮的吸附式水雷袭击震动了航运业，引发各界猜测这些爆炸事件可能是一场有国家支持的破坏行动的一部分。日经亚洲报道，卢比奥下星期将会首度以美国国务卿身份展开亚洲行，出访日本、南韩和马来西亚。身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卢比奥预计7号在东京展开官方拜会行程，随后前往首尔和南韩新任总统李在明政府会面，跟着就飞往吉隆坡出席10号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会议和11号的东南亚高峰外长会议。美国贸易协议谈判限期9号到期，目前美国和日本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另外，美国和日本迟迟未能举行国防和外交的年度2+2部长级会谈，若果双方能够达成共识，讨论可能会进一步推进，为川普可能在年底访问日本做准备。川普二月曾经向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他有意参观将会开放到10月13号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和 CBS 母公司派拉蒙就该公司旗下的电视台在大选期间播出具有争议性的专访而引发的诉讼达成和解。派拉蒙公司表示将会支付$1,600,000和川普总统达成和解，这笔款项将会用于川普未来的总统图书馆，不会直接或者间接支付给总统本人。川普总统去年10月在德萨斯州联邦法院对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诉讼，索偿$100亿。川普指控该电视台对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中时任副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访问进行误导性剪辑，故意操作内容偏袒民主党阵营。今年2月，川普总统提出修正诉状，将索偿金额提高至$200亿。这件案在今年4月进入调解阶段，最终在星期三达成和解。与此同时，派拉蒙正在筹备一宗价值$84亿，需要经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批准的合并议案。川普总统星期二视察佛罗里达州的一座有恶源恶魔岛之称的新建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媒体报道说，这座耗资$450,000,000的新非法移民拘留中心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深处的废弃机场，它周围栖息着很多鳄鱼和毒蛇，难以逃脱。川普向媒体表示，很快这个设施将会处理最危险的移民，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当局最初估计该设施完工之后可以容纳多达5,000名拘留者，但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就表示，实际的容量大约是3,000人， 部分人员将会在星期三开始抵达。川普总统在视察期间还参观了相关医疗设施和其他拘留中心区域，随后举行了圆桌会议，和德桑蒂斯州长以及多位州和联邦官员进行了会谈。在川普总统访问期间，几百人聚集在该设施外面表达抗议。美国教育部和宾夕凡尼亚大学在星期二达成和解，宾夕凡尼亚大学同意撤销跨性别游泳选手利亚·汤马斯在全美大学体育协会女子游泳比赛创下的全国纪录，同时向因为汤马斯参加女子游泳队而竞争权益受损的女性运动员道歉。当初准许汤马斯参加女子比赛同时夺得冠军的决策未能保障原生女性选手的公平竞争权利。宾夕凡尼亚大学将会重新检讨相关政策，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运动队。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表示，这是一场女性和女仔的胜利。教育部肯定宾夕凡尼亚大学愿意修正过去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我们亦都将会持续不懈努力，确保学校的政策符合第九条款规定，保障女性在体育和教育中的平等待遇。中国七月起全面进入季节性水位上升时期，亦即是所谓的主汛期，多地遭受暴雨袭击，河南三个钟头雨量超过220毫米，洪水暴涨导致五人死亡。湖北就受到自从夏季以来最猛烈的暴雨，短短12个钟头雨量就突破300毫米，等于一个月的雨一次过倾泻，刷新历史纪录。当地紧急疏散18000人。7月1号凌晨，湖北咸丰一夜之间全城水浸，虽然官方宣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财产损失还是统计紧，但是由于中共惯于隐瞒，外界很难掌握真实的伤亡情况。中共水利部预测7至8月中国整体呈现北怒南旱，北方局部地区豪雨的洪水恐怕会多次重复发生，同时有较强的台风侵袭北方，而同北方相反，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以及鄱阳湖和钱塘江以及闽江就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
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预计下个礼拜访美之际，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他的团队和以色列针对加沙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议。以色列已经同意敲定60日停火的必要条件，他并敦促哈马斯接受这一项最终提案。特朗普上个礼拜曾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有望在今个礼拜之内停火。特朗普星期二傍晚在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写道，以色列已经同意敲定60日停火的必要条件，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将和各方合作以终结这一场战争。特朗普还说，一直居中努力促成和平的卡塔尔和埃及将转达这一项最终提案。他期盼为了中东地区的益处，哈马斯会接受这一项提案，因为条件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差。美国国防部因为军备库存减少，决定暂停原定运往乌克兰的部分武器援助。白宫星期二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优先保障美国利益，强调美军实力依然强大，不容质疑。针对外界质疑五个大楼部分武器库存是不是偏低，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回应说，美国军队从未如此备战充分，战力强大。他指出，国会正是推动的重要减税和支出法案，将确保美国的武器和防御系统持续现代化，足以保护未来世代免受21世纪的威胁。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表示，他们将持续向总统提供多项强而有力的方案，来到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协助结束这一场战争。 科尔比在声明中说，同时国防部正严格审视并调整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同时维持美军对政府防卫优先事项的备战能力。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二表示，他认为美联储可能在九月前降息，如果美联储承认关税并未推高通胀，甚至可以提早降息。之前特朗普总统已经多次公开要求美联储降息，特朗普仲表示未来他将任命一位支持大幅降息的美联储主席，并要求将利率降到1%。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表示，如果今年较早时候特朗普总统没有推出新的关税计划，美国央行本来可以已经降息。他还表示他现在还无法确定7月份是不是降息，这个取决于经济数据。贝森特批评美联储在利率判断标准上前后不一致。他指出，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前，美联储曾在通胀更高时果断降息50个基点，如今却显得退缩。贝森特表示，相较于美联储的观望态度，金融市场已经明确反应，显然不过度担忧关税或通胀。他说，我永远会选择相信市场指标，而不是所谓的专家。两名中国男子近日遭美国司法部起诉，指控他们充当中共代理人，搜集美国海军人员和军事基地情报，并协助中共国安招募美军现役人员。居住在俄勒冈州快乐谷的陈婉策，以及2025年4月以旅游签证入境美国的赖立仁，在上个礼拜五被捕。两人被控未向司法部登记即代表外国政府从事活动，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10年徒刑并罚款$250,000。根据刑事告诉状，陈婉策和赖立仁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在美国从事多次情报活动，包括现金收买国安情资，以及企图招募美国海军成员作为中国安全部的潜在情报来源。司法部长邦迪表示，此案凸显中共政府持续积极渗透我们的军队，并从内部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他说，司法部不会对敌对国家在我国安插间谍的行为袖手旁观，我们会揭露外国特务，追究其代理人的责任，并保护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免受隐蔽威胁。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星期二驳回华为公司要求撤销对其13项刑事起诉的请求，裁定华为仍需面对窃取商业机密、银行诈骗和违反对伊朗制裁等联邦指控。根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唐纳利长达52页的裁决，检方提出足够证据指控华为犯下16项罪名，包括通过不当手段拓展业务版图，涉嫌从6家美国企业窃取商业机密，从事勒索行为，以及银行诈骗等。华为被控借香港空壳公司 Skycom 违规和伊朗进行超过$10 亿的交易，并利用美国金融体系隐藏这一家实为华为在伊朗的子公司，构成银行诈骗。这个案件可追溯到2018年，即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司法部在当年启动中国行动倡议，目的是反制不经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政府自2019年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欧洲近日正面临严峻热浪袭击， 有啲地区温度逼近摄氏47度，约华氏116度，引发广泛健康警报。法国召开热浪危机会议，关闭学校。首都巴黎发布高温红色警报。意大利多地禁止在最热时段进行户外工作。土耳其持续对抗野火。葡萄牙和西班牙上个月创下有史以来最热的六月。根据欧盟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的数据，欧洲是世界上暖化最快的大陆，气温升高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劳尼斯说，7月1号我们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这一种天气通常会在夏季较晏时候出现。他说，地中海的高温往往加剧陆地地区的极端温度。瑞士再保险公司表示，极端高温每年在全球造成多达48万人死亡。这一个数字超过了洪水、地震和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和。